第一轮很深。
好，好，那个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一季马可福音的第二次上课。好，那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
Nancy，我们 ED2 的，
哦，
ED2
新
的，
来的，我还是很快跟他介绍一下。自我介绍是不需要的了哦，
哎，不要，
对不起啊，那一集我看不到你哦，
没
那
关
不
系。
那至少我们把这个课的目的，为什么开这个课？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稍微介绍一下我上次有提教会所有的活动吗？那当然主日学，我们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高举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高举耶稣基督，我想这个主学也是我个人觉得有点突然了哦。那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目的是要高举耶稣基督。那这个课我们从这个课学到什么呢？马可福音大家都很熟悉的嘛，那有什么好读的？有什么好读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哪怕你对这些经文很熟悉，但是温故知新。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你每一次读，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一点点的改变。读马可福音也是一样，那我们借着这个马可福音呢，因为我从来不会说是和合本说三道四啊，和合本的翻译，因为是从希腊，因为原文是希腊文，那再透过英文或者是拉丁文，在翻译成和合本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点失真。那有些弟兄姊妹，他失真，那我们一定要学习英文啊。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懂一点希腊文、希伯来，那我这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责任告诉弟兄姊妹，有些翻译，如果你没有回归原文，你是可能知道的，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很重要啦，也不至于。好，那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就是因为借着希腊文然后有一些经文必须要透过希腊文跟他稍加解释，然后大家对圣经，原来是这样子，我以前都没有想到那只要你有一几声的这个惊呼连连的时候，这个课就值得了那这个课的题目是怎样的？是果决的判断与行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马可福音这个马可是一个年轻的这个新约的作者嘛，他还比较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呢，他看到耶稣做的事工是蹦蹦蹦，所以整个马可福音呢出现很多的，我们今天就至少看到五六遍，立刻立刻立刻立刻，随即随即就就就一一怎么样一怎么样一怎么样。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作者的一个特征，然后呢，今天我们提到一些马可福音的特征在哪里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兴趣我想应该改中文都看不是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了所以这个课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一课学习，然后你不管做什么服事，只要你有负担，省了呼召，just do it，不要再等待了，不要犹豫了，人生实在是非常短暂。然后那这个课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呢，大家尽量能够来现场上课，现场。那如果你真的不行，那我也不勉强，能够尽量来网上上课。那网上上课有个小小的要求呢，就是网上呢，有时候会发现是 iPhone 1 2 3，那我不晓得这个 ID 是谁，所以既然大家用真名。那我希望就是说，借这个课这两三个月之内呢，我至少有一次两次啦。不管是现场或电话呢，我能够跟你稍微谈一谈从这个课里到底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承接上一次，上一次呢是耶稣怎样呢？耶稣受了这个是受洗以后呢，随即马上哦。圣灵就强大的去受魔鬼的试探，去这个旷野受试探。我上次有提旷野这两个字，中文看不出来了。它的希伯来的动词字根就是神宣布诫命， 所以你就知道"旷野"这个字什么意思。"旷野"不是说哦，人烟稀少，不是那么单纯。当然了，翻译成中文是可以的，没问题哈、哦。可是这西方人的思想，这个"旷野"这个字不是单纯的人烟稀少的地方，而是神宣布他诫命，或者是扩展到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他明白了、哦，所以呢，耶稣呢就被圣灵强拉的去旷野受试探。这件事情是有深刻的属灵含义的。好，既然耶稣受了洗，既然耶稣受了试探，得胜，因为旷野就是耶稣基督得胜的地方。接下来就什么，开始他的事工了。我们上次有提哈、哦，耶稣这个呼召几个门徒，我们今天也会讲呼召。哎，就不要上这，今天我们开始讲说，在加利利的事工。在加利利的事工是这样子，在整本所有的福音跟约翰福音都差不多哈、哦，就前半段几乎都在讲这个加利利的事工。在加利利事工的初期呢，耶稣至少做了三件事情，很重要的哈、哦。第一个就是为了让这个天国福音赶快展开呢，所以就大量的神迹奇事，好、哦、明白哦。我这阵子经常为教会祷告，我也希望就是说教会能够再次属灵的复兴。属灵复兴不只是个人因为读经祷告带来属灵复兴之外呢，我也希望教会能够带来整体的复兴。换句话说，教会的事工不只是说，当然了，有没有传福音，在教会也经历到神迹奇事，这是马可福音所讲的。哦，这个神学，这个神的话语跟应用所带出来，这是神能力的在这个教会彰显是一样的重要的。好、哦，所以教会呢，我们要学习耶稣当开始在加利利的事工的时候呢，第一个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第二个当然他要传讲神国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当然是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怀。第二个。第三个初期，你会发现马可福音呢，也跟其他福音类似，除了传福音，除了医病赶鬼，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挑战传统。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哦，这个挑战传统呢，在整本这个福音类福音，包括约翰福音里有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也是犹太最重要的关怀、最重要的传统，通通都被耶稣打破。第一个。就是禁食，我们今天会谈到有关禁食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挑战安息日。耶稣也不是说安息日不符合圣经，不是，但是安息日最后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人本身。好，我们等一下就会开始了解到为什么耶稣要挑战犹太人心目中的安息日。那第一个就是。禁食，第二个安息日，第三个就是这个割礼。那割礼有关割礼的事情，马可福音都没有提啊。我们当然不懂为什么，但是没有提就没有提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第一章的，因为第一章一共有9个重点，我们上次讲了4个，今天会讲另外5个。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一个啊。呼召四个门徒的事情哈，哦，大家请欣荣念给我们听哈。好，
1章16节开始哈，呼召第四个渔夫，就整小段念完哈。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群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好，那从第一节开始哈。
好，再念一次哈。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好，那因为我拜托新手帮我每一次这些大词哦，都 就把它讲大声一点，因为我已经看不到哦。那这些经文呢？耶稣看见这个字很有意思哦。我们看见跟耶稣看见，那用之前是人肉体的看见，跟耶稣看见用之前是不一样的。那这很重要，为什么呢？耶稣看到是看到内心，哎，这个字就是看到内心。好，不是说我们去纽约看到某一个人，不是无睹，不是耶稣知道人心里想什么。西门彼得跟安德烈跟从耶稣，是因为他看到西门跟安德烈呢，他本来是跟从施洗约翰的，但是有人告诉他说啊，不要了，这个彼得不要跟从我，跟从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他们就停了。那耶稣也知道他们。所以呢，这个看见是非常深刻的事情。他们本来是打鱼的，本来就是一直都是这个行业的。好，那我们就念下一题啊。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对，来跟从我，这个来跟从我，它本身不是真正的一个动词的，它只是说你在我的后面，来到我的后面，这有什么？这深刻的意义是，就是说，你紧跟在我的后面、背后，我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圣经上有两种这一个表达跟随的意思，一个就是盖我的背后，第二个就是走同样的路，意思一样。我们现在都会看到类似。那这不重不重要？对我来说呢，在研究西亚文的时候，这些描述对我来讲都很深刻的。当耶稣在节制的最后一日，他登高一呼，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来吧，这个来是很强烈的字，他针对西门彼得的这个呼喊呢，是来吧，跟在我的后面，不要再跟施洗约翰的了啦，是这样的意思哦。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哦，下一节。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对。立刻，他立刻，其实不是真的表面上立刻，是因为施洗约翰跟他讲说，你呢不要再挣脱我了，那他们就立刻就舍了，哦，这个舍等一下哦，因为还有其他的翻译，我等一下再进一步解释什么叫舍哦，这我们有时候会看中文会有一点误会哦，那等一下再说哈，好，所以这个字我这里没有 highlight 啊。
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
对，
见。
这对见跟刚才他看见意思用字是一模一样的。好，中文有时候会有点不同，但原文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呼召两对弟兄，一个是西门，啊，这安德烈，另外一个是雅各跟约翰。好，那我们继续看啊。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这个留下，其实刚才那个舍的一个字用了一模一样。圣经有不同的翻译，其实它原文有时候字是一模一样。好，像这个机会跟大家所解释什么叫留下舍了。有时候等一下我没看到撇下。圣经的第一章不久，圣经的旧约不久，耶稣命令这个亚当说：“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跟你的妻子联合，对不对？”那个离开，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要离开呢，撇下，注意哦，这个撇下的用字，整本圣经的意思不是说丢下不管，不要说我信耶稣了，丢下我的母亲不管，家里有需要不回家，是不是这样子？Definitely not，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撇下的观念，圣经必须要跟弟兄姊妹解释清楚。撇下的意思不是说丢下不管。而是说，我爱耶稣比爱世界任何其他东西还多，意思说爱主更多。以前我不知道要爱主，现在既然我重生得救了，是应该爱主，不要再贪爱世界，是这个意思。撇下过去，往前走，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父母亲有重病，反正我也信耶稣了嘛，撇下了吧。跟着圣经的教导，我赔下来了，不管嘛，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绝对不是的，圣经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绝对不是的哦。好，那我们继续看啊。
好，这边完了，就
对，
点我的学习要点。
对，好，学习的我们要点就是说，你看哦，耶稣呼召门徒就跟随他。同样的，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就是从这段经文，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不可能再我第五次的话，耶稣不在我们身边的嘛，这些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再做了一遍嘛。那我们从这些经文。啊，马可、马太所写的这些福音，甚至圣经所有其他的经文，不能再 reproduce，很多地方不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到东西。这段经文能够学到什么？一听到教会有需要，听到神的呼召，就放下自己的工作和什么，应该好好服侍主。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想法。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来若个教会，哦，那刚刚信主啊。什么当然不懂啊，当然了，我的负担就不是主日学，没有资格啊。当然，现在我也不是说没有资格教主日学，那时候教会就经常，哎，我们教会少一个洗碗的童工，我一看洗碗我也会做啊，我去洗碗，一洗就1年半。他洗完以后呢，又看到教会说，哦，婴儿室需要一个男的童工，不是奇怪，婴儿室怎么需要男的童工呢？哦，原来呢，我就去问，奇怪，婴儿室不是女的去抱小孩子吗？怎么需要一个男的？他说有些小孩子就是喜欢男的，不喜欢女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去了，一到就是1年多。那时候开始在学习，他的乒乒乒，就弹吉他给这些小孩子听，每次都弹说耶稣爱国，我知道，那他好高兴。我这个想告诉弟兄姊妹哦，依照教会的需要。有负担就注意，不要再等待了啊！明白哦，教会的需要，各式各样的需要，你等待洗碗童工，我没得话就去做吧。哦，好，这段经文给我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哦，哪怕是洗碗，哪怕是这个，看来好像有时候边界的工作，教会没有分边界，不是说我现在就要教主日学就比那些洗碗童工更高大上，没有这种事情。好好，那我们继续哈。好，
好，下一个主题
对，
1.6号，
对，
耶稣赶逐乌灵。啊，
对，
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呀！”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好，
啊，我再需要
好，一节一节来哈，
这一段的。
大家有点听了有点概念哈，就解释就比较方便哈。
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你看哦，就他一到加百的就原文不是就翻译很棒，就是马上立即。加百农是耶稣的事工。一生，这耶稣这一生当中所花的时间，其实加百农时间是最长的。某一个定点，加百农是最重要的地方。好、哦，那就去有安息日嘛，哈、哦，
对，安
对，
息
安息
日。
日这安息日是复数，意思就是说我、哦、这里都很多的注解哈、哦，啊，所以大家弟兄姊妹好好去看，可能有弟兄姊妹新来的，我先跟他解释一下哈、哦，这些注解最主要是针对。我读的西亚文，消化吸收哦。我眼睛很差，但是重点我会去看，我怕 miss 掉，所以有时候会观察，会去看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我才敢讲，因为我怕讲错哦。所以呢，这些资料大概我不太会看解经资料，我不是说不相信解经资料，我只想把它这些经文呢回归到原来西亚文的样子。哦，那大家稍微品尝一下这些全部呢，我从来不会讲说，这西亚人讲什么，你听不懂哦，我绝对不会这样讲的，只是告诉你们消化吸收。 把它跟弟兄姊妹分享。好，看下一节啊。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你们想看看耶稣怎么教训有权柄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教会的牧师讲道没有权柄吗？你们想看看，耶稣我们教会讲道是有权柄没有错，可是当时耶稣为什么特别圣经特别讲说耶稣讲道有权柄？原来他讲道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有预言。耶稣弥赛亚讲道是跟一般文士法利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比喻。你们以前上过我的课就知道什么叫比喻哦。这个比喻不是寓所寓言的，龟兔赛跑了，乌龟跟兔子赛跑了，终于乌龟得胜了，哪有这种事？对不对？你想看看人家做的实验，乌龟跟兔子赛跑，永远都兔子赢了，怎么可能会赢呢？只是告诉你，这个乌龟呢，好像是慢跑慢摇细雁，终将得胜。耶稣讲的比喻不是这些，比喻是有关于天国生命之道。你往西走就得永生，往东走就往死。那这个比喻呢？去参考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他把希腊文翻译成希伯来文，那因为正好我也懂一点希伯来，这个比喻回归到旧约的希伯来就是预言，
睁眼了。
真言，对不对？真言。啊，所以呢，真言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因为真言这本书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仪表耶稣讲道的方式，跟一般文士法利赛的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箴言呢本身不是人生哲学，不是，而是教导我们这一生当中怎么利用、善用我们的时间，然后所做的所为都讨神的喜悦，那就是引导我们走向永生，这是箴言。也不是人生哲学，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他当然讲到了权柄啊。权柄是什么意思？权柄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么一个人对外面的人事或物有拥有权，有管理权，这叫权柄。好，那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们等一下就要知道了。权柄，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可以继续看哦。好。
在会堂里，神乐符号有一个人被巫鬼对着，他喊叫说
好，他喊叫的时候就没有了
：“对，
哦。好，就这里哈、哦、有一个哦，
神乐符
有点
号。
符号，立刻，马上。而可惜的，这个立刻这么重要的字哈、哦，和本可能翻译的人那重复太多了，就不翻译，或者是说用另外一个字翻译。其实原文都相同一个字。一模一样的字，有时候没有翻译，大概有三分之一没有翻译，大概有另外一个地方翻译是随即，但没关系啊，随即就是马上就立刻，那原本都是一个字，这里插上一个字，倒三角形是它插入一个字，就是马上，马上就有物格出现了，就这样，
鬼是单数。
乌龟是单数哈，这乌龟是单数，这也是等一下跟我们解释这段经文有相关的，所有特别。跟弟兄姊妹交代一下，这里乌鬼是只有一个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你看这里又是我，又是我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有跟你有什么相干？这个我们应该是指着乌鬼呢，代表所有的乌鬼讲话。我们这些乌鬼跟你有什么相干？什么相干呢？在旧约到新约出现很多遍，通常是指着，好像是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邪恶的跟善的不能同父一轭啊。比如说这个北国的先知，就告诉北国的王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要做的事情，既然可以做的，你离弃神到这样的地步，国家这样的衰败这样的地步，你既然都不管，我这个先知跟你有什么相干？这相干是毫无关联、切割的意思。那 这个呢，五鬼就想说，我跟你什么相干？因为五鬼跟神是完全是对立的，我什么相关？你来灭我们吗？这我们，哦，这有一讲我们嘛，所以这个我们的解释哈，是这样子，它有可能两个可能性。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还落个教诶，这三四十年我已经经历好几次赶鬼的事情，我不是刻意去说哦，这个弟兄好像有鬼，我去赶，不是，是我去参加的机会的时候呢，哎呀，弟兄姊妹里面的鬼就 manifest 了，我们刚开始都吓一跳，不要害怕哦，好，等一下呢，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个经历，我当然不是在讲见证，但是我只告诉大家不要怕赶鬼的事情。有时候会碰到的，21世纪哪有鬼的存在？一样啊，灵界的事情还是有的哦。好，那这一个呢，就讲说我们认识你嘛，哦，还没有，对，再念一次。
就是说，再过是，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
对，
者。
我知道你是谁，这个知道是过去式了。这五鬼的知道说你早就知道了，要明白哦。灵界的事情，明白灵界的事情更加的深刻嘛。我们属于在这一个啊比较这个有形有体，不是一个属灵的空间里边。当然要了解耶稣基督，必须要透过圣灵。可是魔鬼不需要，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我早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了，是这样的意思哦。好，那我们看看，就是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对不
圣
对？
者，对。
神的圣者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哦。这个圣者的意思就是神圣的。就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耶稣没有罪的，连乌鬼都知道什么叫圣洁，就是你没有罪的，乌鬼早就知道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我有一次呢，有一次我就很刚刚跟他讲哦，有一次我碰到教会碰，因为我本来不太去那个团契啊。那次我去呢，正好他们就告诉我说，哎，俊男啊，你来得这么好。我们碰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有团契音乐会有邪灵附身的事情？我说我怎么这种事情？那现在几点了？哦，9点多了。啊，请牧师啊！他们就跟我讲说，我们是不是请牧师？我说不用啊，我们基督徒既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带有权柄的，我们自己来赶，从来没有经验呐、啊。没有经验没有关系啊，我哪有经验，我也没有经验呐、啊。当没有经验呢、啊，就敢呐、啊。五鬼照样出来了。接下来的更几个描述五鬼的这状况哦，更加的深刻。我就跟大家讲哦，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哦。我们可以去看看啊，
哎，老师，可不可以问一下问题？就是这一节，那个说我们是复数，对，然后我刚才看那个文，我知道那个是单数的动词，
对，我知道。
然后这一节整个节，他说那个也是单数的动词，所以好像不是很，就是不是很一致，那是为什么？
我没有讲清楚哦。那这里说你来灭我们吗？哦，这个关键是灭我们。我们有两种解释的，就是说，因为这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鬼说我们是指着这个被他附的这个人跟他自己，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是他代表所有的邪灵来说我们，那你来灭我们这些乌鬼吗？依照看到这个前后来解释呢，应该第二种解释比较恰当，就是说有时候它代表所有的乌鬼在讲话。我知道你是这个神的圣者，你们灭我们吗？也是指的这些乌鬼，哦，这样清楚吗？哦，你想这样应该是比较合理。那当然了，灵界的东西我们不一定100%知道，像这种东西你要朝神学怎么查？对不对？我们只能说看前后文，看我们的经历，大概就是我们是指着这个乌鬼，是代表所有的乌鬼在讲话。哦，好，咱们继续哈。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做圣徒，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责
对，
备。
这责备不是说我儿子做什么是责备了，是斥责了，那更严厉哈。好，这个我们就继续哈。
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好，叫那人抽一阵风，哦，然后大声喊叫，这人就出来了。第一个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嘛， 哦，所以这是乌龟的动作，乌龟叫这个人抽一阵风嘛，然后他就出来了，那当然是乌龟的动作。那中间那一个呢？
喊叫。
喊叫是哪一个呢？感谢神哦，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它的动词有时候是跟性别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了，这呼喊一声不是那个人呼喊一声哦。是乌龟呼喊一声，它就出来了。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个呼喊有跟性别有关系的。在圣经上的这个乌龟一定是采用中性来表达，这个呼喊是以中性的心态出现，所以我就知道呼喊是谁，是魔鬼，是邪灵。哎，这件事情是对我非常的深刻。为什么？我有一次参与那个赶鬼，一发生在我们团契啊，就是我跟教会啊，不是在外面参加什么特会啊。从他身上，他这个人呢，就会讲话，哎，不是他的声音，他是一个一个弟兄或姊妹，哎，他讲话根本不是他的声音，因为我们平常听他的声音听习惯了嘛。那我们事后就问他说，哎，刚才你讲话怎么这样讲？他说，哦，不得了，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舌头，他怎么这个邪灵附在身上，强迫我不能讲话。强迫我不能讲话，我讲的话呢，是我的奶奶，我的祖父。的声音，哦，把我吓一跳。哦，所以呢，这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许作声。耶稣说，你这乌鬼不许作声，不是说这个人不能作声，因为乌鬼被乌鬼所附的，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你怜悯我，救我。而且这些叫声呢，大地叫声，不是这个人啊，是乌鬼。我能明白，这很有意思啊！这我用原文去解释，我不晓得怎么说，讲了老半天，以为我以前没有学过，现在以为是哦，这个大喊一声，大叫一声，这个乌鬼就出来了。不是，是乌鬼本身大喊一声，这个人就对，这个乌鬼就出来了。好，那继续啊。
中性分词类似喊叫，叫那人说我喊叫，都是中性分词。好，下面众人都惊讶，一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
对，我刚才有讲哦，重点是在权柄。记得你怕，如果是说我们怕万一的哦，碰到这种事情，大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你有权柄的，因为耶稣赐给我们权柄啊。除非我们就重新回到以前最终之乐，那你拿秀了。哎呀，我昨天刚，比如说我刚读博会啊，我今天碰到赶鬼的事情，问他秀了，那这我不是另当别论，我是说你过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属灵生活，我想。碰到这种事情，不要害怕哦。那还有这段经文还讲
还有
呢，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好，
好，那这个学习要点名字写，要追求圣洁。
对，我刚才有讲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了哦，碰到尤其是属灵的事情，你没有圣洁，甭提了。那你说我是100%的圣洁，那我也不敢这样讲。但是如果今天碰到这种事情，我去赶的。我去赶，去赶，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我是过圣洁的，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是可以的。哦，注意哦，人要圣洁，才能带来权柄。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在教会一样，上班的一样。对我们看在，为什么扯到这些？我就想起以前上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想法跟别人想法不一样，在上班的这个态度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的重生得救，得救呢，已经是一个圣洁的身体来面临这属世的工作，那当然跟其他人不一样啊，你的想法不一样哎，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些见证哦，我们怎么处理上班的事情？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教会面临的事情？你有行事为人，有能力，这跟你的圣洁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圣经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我再说，人要有权柄，有能力，基督徒要追求圣洁。哦，这是队友最也队友说的哦。好，我们继续看下一
看老师有个问
个啊。
题，那个基督徒不是圣灵内住了吗？还是会被鬼附身吗？
会，因为我碰到的这几个 case，通通都是基督徒。那你说他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吧？ 也有可能哦。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是一不小心。好，我们是给犹大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记不记得？犹大在耶利米第十三章，为什么犹大到最后被这个邪灵完完全全的占满？因为耶稣，你们好好去看耶利米第十三章，耶利米第十三章给我冲击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天晚上，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前前后后，一共给犹大6次悔改的机会，认罪悔改的机会。如果您中间有来上过我的课，正好是约翰为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耶稣一再的给犹大认罪悔改机会，到最后说什么？这个犹大完完全全被魔鬼所控制，邪灵所控制，那就 too late 了。除非这种特殊 case，我相信我们是可以赶鬼。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不是说哦，很怕哦，我是不是有邪灵附身？也不是自以为不至于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自己经常可能不小心，或者说属灵上哪里一直得罪了神，这种情形我所碰到的都是这样子。或是说基督徒了，然后呢，可能又回去拜假神，我都这种情形我也碰过。我不能100%回答你的问题的，但是我想基督徒会有邪灵附身的事情，我碰到的是啊，他是基督徒啊。我为什么这样子？
我想大概是它里面
对，
有一些不圣洁吧，
哎，
是犹大里头肯定有不圣洁吧。他不一圣洁，你叫圣洁就得能力，魔鬼就不上。他就因为他里头有贪财嘛，他不是
对，
想要那30块钱嘛，
对对，
所以神是看心思意念的。因为他里头有一些，
有太火，我只能这样讲了哦。这样讲不上，我讲不上来了。像我碰到那一个呢，是有一个 case，有一个 case 呢，他怎么说呢？就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哦，然后开始可能在教会服侍啊，或者有人得罪他，他没有办法原谅人家，然后呢，或是说他得罪人自己不知道，而且一直得罪人家，就有个破口，然后开始对弟兄所有弟兄姊妹都看不顺眼。好，我就碰过这种 case 啊，他本身基督徒啊，哦，所以这种事情，你说基督徒保证不会有魔鬼，没有魔鬼上身呐、啊。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呢，我讲的话也不敢讲说完全对，好，但是呢，这种事情我只是给我的观察是有可能基督徒不小心得罪神，有破口，而且破口一直存在的时候，可能给魔鬼留地步，那是可能的哦。好，
那我加一点好吧？有2个可能，一种是说，一种是这一位他并没有真正得救。这有一个可能，因
这
为
就重了。
有很多人是认为他是基督徒，但是真正得救
啊，
他是
你，我现在才听出你的声音动机。
那个没有真正得救，圣灵就没有那主在
对
里面
对，
了。
有可能
另
对。
外一个可能就是我碰到好几个 case，就有人回台湾的时候去参加那一种异教的那个过程啊，常常把自己放空了，等于就是他自由意志里面当中，不管你什么因素成了破口，而且你愿意把神给你那个自主，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神都尊重了，但你这个把它放去的时候，刚好有个破口，然后进来，然后回来美国的时候，刚好碰到他这个。那个鬼附的现象出来了，那种的 case，就是刚才像你讲的，是我们自愿意让留一个破口，而且可以进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徒他是有基督徒的得救的，但是呢，留有破口，好，神只好认命，这是自由意志选择的，而非他的意思。我们讲。
谢谢你的补充哦。所以 keyword 就是这个破口这个字哈，而是破口
还有
啊。
实在难，因为我们你他
是，
你碰到的 case，就我当时也在场，那是这个人呢，他是刚刚信主，他没信主的时候没事，一旦信主还受洗了，开始那灵界的征战开始来，
攻击他了。对，这种
你
case 也有哦。对，这讲，case 不太一样。
我碰到很多的 case，刚信主一信了以后，开始不歪理，然后我们在祷告里面，他是对真主不认识。受里面的一些过去那个思绪的影响，好像碰到什么事情的话，就信主以后，他把连在一起，信主以后好像什么的问题都来了，
就产生在信心上，二者要借这个来影响他。然后我们是信主人，在碰到这种弟兄姊妹的时候，手伸出去就是把他带回到神面前。
对
我
对
们的神比谁都大，
对，
我们的神应许从来不改变。好，
对，
然后这种是外面的影响来的，然后后来好几个都进来，就是安定下来，因为你对神的信心上再重新叫一个 refresh 的时候。就所以生根建造，所以生根基督的生根建造非常重要。
对，对，是，哦，好，谢谢哈，谢谢冒喘哈，
下个主题哈，
对，
一点
好，
心治好许多病人。
对。
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好，
好，在这一段的1节哈，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对，但我看到，耶稣的事工是嘣嘣嘣，一出了会堂就马上赶去吃西门的岳母的家，哦，好。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
对，好，这
是
就
立
行
刻
哈。
啊。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
对，这个服就这要稍微稍加解释是服侍那个字。当西门的岳母跑了以后，他就马上就开始服侍主，而且一服侍就是一段时间。这里的语言的表达就是持续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再放弃跟随耶稣基督。虽然没有明讲说跟随耶稣基督了，但是他就开始在服侍。服侍这个字是持续状态。我不晓得你们怎么信主的了，但至少我们呢，不管怎么样，让我们面临一个人生一个转捩点，一个阶段的阶段，我们服侍的心态应该都要有进步。我不晓得你们对这段经文怎么看法？西门的岳母医好了以后，就是起来跟随主。好，我这件事情，我稍微跟你是稍微跟你跟你们讲，做一个小小见证。我是最当初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最 最敌基督的，很敌基督的哦。你看你怎么讲都，我根本什么，你跟我讲什么都不信，哦，都不信。但是呢，我后来信了，然后当然没有机会跟你们讲细节的见证。我信了以后呢，我就想说，有人为我流血嘛，那我为他流汗又算什么？那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啊，他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去他团契找团契啊，人吓一跳，竟然你怎么跑来了？我说信主了啊，你信主了？那我就第一个问他们说，有什么好做的？你们团契是不是结束以后要清厕所，我来清？我说我们在团这哪有团契要来清厕所的？你去哪里还要需要你清厕所吗？我说没有这种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这样子好了啦，哦，里面呢，从今以后你就给我一，反正他们准备一个簿子，一个笔记本，好，就帮他们记录你们今天唱了什么诗歌，下一次唱了什么诗歌，我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们今天讨论经文，马太福音的3章到5章，我也把它记录下来。下一次是5章到6章，我也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你们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哦，那时候呢，真的实在是，就是呢，就每一个字哦，都写得很漂亮，用刻的感觉啊。神赐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服侍啊，当然好好做啊。一直做到我出国，没有多少时间，但至少有应该有差不多将近1年的时间。哇，我回头看到那一本簿子，我自己真的实在是很。怎么说啊？我是觉得不是说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真的要 服侍主，而且不要气馁。这里这个自然真服侍是一直持续的状态的，那希望表达是非常清楚的哦。好，我们继续看啊。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一切害病，
就是
这一切害病的是一切有病的，一切的放在有病的前面。这在希腊文是 unusual 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能够医治好任何的疾病。好，那当然了，我们现在也不是说靠着神迹奇事要来医病，我有青光眼什么，那当然不去看医生嘛，祷告就好了嘛，也不至于要这样子。神也透过医生啊，这个祝福我们嘛。哦，但是那时候的初期的耶稣的事工，一定要借着医病赶鬼，大量的医病赶鬼，大量的神迹奇事，才能把福音传开。因为犹太人是重神迹的，你没有神迹事，不可能把福音传开的。希利尼人是重智慧，你要跟希腊人传福音，不是医病赶鬼了，而是跟他们讨论天国的道理。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所 expect 的这一个弥赛亚是有大量的神迹随着他们的。哦，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重点啊。
好，就跳过去哈。
对。
1:8，在加利利传道。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好，对，
35节我再念一次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对，天未亮这个字啊，中文的翻译啊，其实呢，它原来的意思呢，比如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一大早清早，那清早的时候，意思是太阳正好要出来的时候。天色都看不到人影的时候，但是天好像有点亮的时候，哦，是清早，耶稣就跑去旷野祷告了。好，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我在这个时候呢，跟他解释这需要祷告是什么意思，可能每天听过，这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有个对象的，是一个对象，然后再加上说话。或沟通，或是说祷告的意思，说我们把神当做对象，是我们说话的对象或沟通的对象，那明白哦？所以希腊文本身的祷告不是一个啊，我什么事情才去找神啊？我是大家明白哦？像你的太太，我有事情有需要再去找我太太聊天吗？不是这种心态。从希腊文的这个语言的表达，就足以让我们知道呢，祷告是一个日常生活，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好，那这段经文为什么重要？耶稣一大早就去祷告，圣经经常讲说清晨祷告，清晨祷告，清晨祷告。我不是说中午祷告、晚上祷告不能垂听，但是清晨祷告是人头脑最清晰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祷告，那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遗憾的事情，因为你没有祷告，就好像走在神的前面。我那天跟随耶稣基督啊，你走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你的事工你认为越重要，你留的这个时间，祷告时间要越长。我刚才有讲嘛。教会有缺德洗碗童工，我去洗。那这种事情是教会有需要去做，可是主日学呢？我眼睛这么差，我以后能不能教主日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万一明年我还可以教主日学，我要教什么？开始要祷告了，对不对？好，那我在这里，在教会不是西岸西伯岸。有一天我要去更新，我有负担去更新，借着他们平台推广西岸西伯岸。1年半以前，我才开始在祷告了。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我1、2年以后的施工。 因为我这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就早就在祷告了。你的事工，你认为越重要、越庞大，那你应该要更加的早一点去祷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哦，不要轻看祷告哦。轻看祷告经，也就是说，祷告经常会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环境，神会某一种程度会让我们知道该走的方向。啊，不要以为说祷告好像是斗钱打工去，千万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想，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是老生常谈，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尤其是对你未来的事工，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到今天到底要在加利利，要在加利哪里的地方，要去哪里？他祷告，祷告，祷告，而且清晨就跑起来祷告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继续干下去哈、哦。
再见，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对，追了他去就是追寻了、啊，这是一个很 heavy duty 的事啊。怎么耶稣一大早就不见了？这些门徒哇，真的是很紧张啊，就追出去，然后旷野找，终于找到了哦，是这样子啊，追寻的意思
遇
啊。
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哦，遇见的不是说哎，怎么就碰到了？遇见是找到的意思。他们很努力去找啊，终于找到了，是这样的意思哦。那当然，对我们了解圣经没什么重大加分的、啊，只是说这语言给我表达哦，是非常的深刻了哈、哦，是这样，嗯。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对，我刚才有讲嘛，祷告之前要祷告在先，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耶稣怎么知道我要去别的地方？已经透过祷告嘛。哦，然后为这事当然是我刚才有讲哦，耶稣来的目的当然是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但这两三个人事工，当然是他人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包括医病赶鬼啊，哦，把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对不对？这整个的 package 就是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刚才讲就是说祷告，不要忘祷告的重要性。希望这些经文对大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属灵生活有一些帮助哦。好，
我想就跳到
对，
1:9，洁净麻风病人。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好，
回到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
嗯，
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对，这个求、跪下、说，都是一个持续状态的动词。这可以让我们学到一点功课哦。我不晓得，哎呀，我也不太想讲，说我怎么祷告？你以为我祷告很敬虔？我不敢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是学我，而是学这一个长大的风格。他求，不断的求，这个求是一个一直在求。圣经好像是求，好像是求一次，不是一直求。跪着是什么跪着？跪下就不起来一段期间了。他说呢，也不是说一次，说好几遍了。他又跪，又来祈求，又跪下，又说。这当然是一种祷告的一个模式嘛。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我们屈膝下跪就不要容蒙神垂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当你跪着祷告， 当你五体投地祷告，我是觉得某一种程度在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表达你自己说我什么都不行，我贴着地面嘛，我什么都不行啊，我这个人只能贴着地面祷告，我还能做什么？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俯伏敬拜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向神祈求，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一个光，这个图画，你救我吧，惭愧不起。哦，找不到工作，就惭愧下来说：“神啊，我实在是需要个工作，可怜了我吧，对不对？”自己的父亲还没有信主，惭愧的祷告。哎，我就做这种事啊！我父亲的不，那十几年、30年不信主，我真的对那个父干，回到台湾就惭愧不起啊！那神就动工哎，是不是这样子？你有亲人不信主吗？惭愧的祷告，当然了，祷告不一定，我的意思说不是一定会马上有果效，但是表示说我算是无能为力的。祷告，惭愧不起，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 real 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跟这个长大妈妈有相同的经历。哦，好，那我们继续看啊。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对。这个呢，这个动了慈心是耶稣特别的一个动作。啊，犹太人用身体不同的器官来表达不同的感情。提杖动了慈心其实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字根就是人身体的脾脏的部分。犹太人的思想，脾脏是在动的那个怜悯的心的地方，大家明白是不是？这个表达，当然了，我们不懂这些也没关系，但对我来讲，觉得 very interesting。哦，耶稣动了慈心，那个慈动了慈心，就是好像脾脏给动了，看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好，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对，
其实，
即使离开他，就是立刻。洁净了，不是他自己洁净，而是被洁净了。他动原文的表达是被动，中文是看不出来的。洁净到底是自己洁净自己，还是被洁净？当然了，圣经有两个 picture，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应该要洁净自己，好，就是沐浴啊，表达我们自己洁净自己。但我们自己可能属灵上永远都是自己洁净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吧？哦，必须要有一个追根究底、釜底抽薪的一个办法，就是被神说。所这个捷径，所以在这里是用被动语态，好，被动语态所真的完完全全被神所接近了，而且是一次性的动作。耶稣把这个大麻风给捷了，不是说哦慢慢捷径，不是就好了，立刻就好了。哦，好
好，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
，OK，对，打发这里不是说 send 了。而是把他丢出去了，意思就是说，你催逼你赶快走，因为他这个麻风得洁净是要马上要给祭司看的，confirm，哦，就这样子哦，他所以呢，就打发走也可以了哦，这样，但是其实他语言不是那么的，好像是我打发你去长林啊，打发你去买一瓶酱油，打发你这个那个，而是 give out，哦，赶快叫他走了哦，就这样，
所以
啊，
你
对。
好，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对，这里哈、哦、有一个语言的表达，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啊，就说这个耶稣嘱咐这个大麻风的，你什么话都不能说，那你们觉得很奇怪。耶稣救了我，我已经成生得救了，耶稣啊救我说你什么话都不能说吗？你们觉得逻辑很奇怪，这是马可福音的特征哈、哦，因为五类福音包括还有呢，这个约翰福音是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马可福音有一个特征，就是呢，这个什么，这个弥赛亚，他来这世界上做的一些事情啊、哦，他不张扬， 他得到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希望张扬，默默的做事情。当然了，后来呢，他的名声也传开了。哦，当然了，但是呢，特别在马可福音经常出现这种图画。当他做完一件神迹奇事的时候，经常会告诉对方说：“你不能讲什么，不要讲。”甚至也告诉门徒：“不要讲，不要讲。”为什么这样子？他是一个你隐藏的弥赛亚，不是来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可以带你们以色列出埃及，我多厉害啊！你看，没有，他是一个隐藏的弥赛亚，是一个卑微的弥赛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你会觉得非常深刻。这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啊？我们在教会服侍哦，说实在的哦，有时候呢。我不晓得怎么说，这对我说的啊，还是不要太张扬比较好。我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们关起门来讲这件事情哦，有时候我讲一讲，就是我一些人生的经历，这是我今天想到的，我不敢想到一件事情。我不是在兴旺站服侍吗？我花了12年的时间校对这个新约西要一共15万个字，花了我15年的时间。我几乎把我的眼睛都闭上了，这是我的荣幸。可是我在服侍的时候呢，我去更新服侍的时候，同工就问我：“你真的想要再更新服侍吗？”没有，没有，是这个信望爱，对不起啊，你真的想再信望爱服侍吗？我问你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正面的，我们就接纳你。第一个，你真的对岸。那些我们的骨肉之亲有负担吗？新万爱的总部在台湾，我们摆 pass 这是政治的因素，你真的对这些弟兄姊妹有负担吗？那边资源很少，他们想学习亚文，这个平台太好，你真的对他们有负担吗？他问我为什么问我问这个问？很简单啊，我是从台湾来的嘛，他真的对大陆弟兄姊妹有负担吗？Yes。你就可以进来。第二个，他就问我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印象深刻。这个同工问我说：“我想让你知道，你在我们这个网站服事是没有掌声的，没有人鼓掌，不是在教会，我在单位修复时事。哇，本来是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坏了，有人呢就哦有掌声，你得鼓掌，再也没有这种掌声了。”你要吗？你听不到掌声的哦，你可以接纳吗？我说我不需要掌声，好，就进来了。是，这些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是说，有时候呢，我们当然不是说，没有说叫做什么服事，大家都看不到，这才好的服事，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耶稣给我们榜样，就是说呢，我们在教会做事情，还是尽量不要张扬比较好，这是我的经验。哦，这我个人的见解，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嘛。哦，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
下一节啊，大人出去早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对，你看这个人哦，他病得医治啊，耶稣叫他不要乱讲了，他还讲了，倒说了很多的话，这不听话的。这对神的事工是一个耽误，是一个造成神事工的一个阻碍。可是，神的事工会不会完全从大环境来说会不会受到阻碍？会，因为还是很多人跑去旷野去找耶稣基督。可是呢，在那个 moment，短暂的的确会造成神事工的阻碍，这也给我们大的警醒了。
老师，我想问，
哦，对。
如果呢，耶稣不吩咐他这个话，他倒反而不会去说吧？
不知道，
这有这种资料吗？他不会去说了，
提醒他，
哦，他也
不
不
敢
会去
说。
说的哦。他这个意思说，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叫我们耶稣不要做见证？不是的，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圣经在表达，用各式各样的表达，这是我们这位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不同的这个人性神性哦。那这个部分呢，是他的意思说，事工。 有时候他的事工不需要太张扬，好、哦，不需要太张扬，哦，他这样的意思了，哦，那我们继续看啊，
现在10:27，
好、哦。
那好，第二章
好，这张讲一个就好了哈。
治好摊子啊。2:1，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好，这个机会比较长，你们觉得要我把它讲完，还是你们急着要走？有没有？
讲完。
还是把它讲完了。好，这个经文我需要多花，差不多要多花个几分钟，所以要10分钟哦。好，我们准备因为超过10:30哦。好。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对，加百农，我刚才有提到嘛，是这个耶
加
稣
利利
加利
的
士东
东
的一
镇，
个重镇哈。好。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对，这个聚集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竞相祷告，哦，它是一个强化字，就告诉你，我告诉事情啊，事情去告诉是这个，去做耶和华，耶和华去告诉这个利来，哦，大家就抢着来就对了，哦，是这样的意思的，哦。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
好，我想4个人是正好是这摊子一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嘛，正好4个人抬着来啊，这4个人哦，这个故事是特别在哪里？这4个人是一个集体，给我看到是个集体的信心，在教会一样。我现在跟他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多年前了我们教会有找了3个弟兄，我们都有相同的负担，说我们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也会教会考试，所以有一段期间呢，我们这3个呢就很早就起来祷告，那6点，他一个礼拜一次，其实也就够了。他祷告最后呢，我们就很感动哦。其中有一个说我要去念神学院，可是我要去念神学院了，后来就变成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那有一个呢，不久就说，我有负担去念神学院了、啊，我感觉去念神学院了、啊，哦，那这就变成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后来没有当人牧师，而是一个自由传道人。那我没有当牧师了、啊，但至少我有很重的负担，要再进行教会服侍。不管做什么，我一定要在教会服侍。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哈、哦，这个我们要找一个属灵的同伴，有时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负责这个部门，哦，我以前在当过教会的维修部，有一个攸关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可是呢，有两派的讲法，一派是这样，一派是这样。那我要往哪里走呢？我就找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一个同工，我们就祷告，一祷告就1个月，到就明白说啊，应该怎么做。果然不出所料。但是教会也认为我这样讲是对的，当初的想法是不对的，是靠什么？集体的信心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单打独斗，太辛苦了。就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我是建议你啊，我们的太太也是，好，一个是祷告的伙伴，这是很重要的。好，这段经文一共有四个人， 四个人，就是说这四个人是有信心的哦。我们继续看来哦。
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封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
这四个人很有意思哦。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学习到什么呢？这四个人不只有信心，而且是信心带出行为。我们这个上课的题目就是说，这个果断的判断。好、
我觉得判
哦，我
断，
觉得判断还有行动，这四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看到这么多人怎么进去啊？房子给拆了吧，这唯一的办法。那时候的巴勒斯坦的房子当然很容易拆了，因为就好像铺地板嘛，一片一片这样拍嘛。那、拆了2片就可以人可以垂下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形当然不行了、或许这四个人如果在现在这在我们教会不晓得怎么办。那时候就是用木板这样钉起来了，上面再盖着这个芦苇啊、草啊、泥土啊，就很容易拆。啊，这实在是对我来讲说，这拆的这个字，我看的哈、中文的一样，抱起来了，好像出来。为什么？教会碰到一些事情，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真的要从属的角度来看。要带出这个树林的果效呢，要一个果决的一个判断，跟马上行动，不要再等了。这马可，因为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哦，他马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哦。
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
对，
们的信心。
哎，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哦，中文看不出来了哦。耶稣看到的不是这个摊子的信心哦，不是哦。这最大的四个人的信心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哦。譬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啊，譬如说我病重了，很严重，我没办法祷告啊，这个有细菌啊，他对我很有负担啊，还有月华啊，他们彼此是好朋友，你竟然这样子哦，那不是办法，我们就好好为他祷告吧。这种情形是神是也是能垂听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是说我们为了自己的事情，我们为自己的祷告不制止而已，别人为我们祷告也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我要跟他讲说什么叫信心哈、哦？这信心，你以前上过我我服侍的这个雅各书，你就知道什么叫信心。我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圣经所讲的信心，有四样东西是缺一不可。我们通常都会讲说，信心是什么？是我的信心呢、啊、？No, not enough。我觉得圣经整本圣经信心有四个要素，一个是神的信实。这个信心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神的信实是。那有时候穿成信心，其实这段经文是在讲神的信实吗？是在讲神的信实啊，跟人的信心没有大相关呢、欸。啊，它换成信心呢、啊？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信心呢、啊，不是。那、有时候呢，是换成是什么呢？是这个是神的信实啊。那我们把它换成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是换成颠倒。就是说，中文是翻成信心，其实神的信实跟人的信心是两回事，当然是相辅相成。没有神的信实，有人信心没有用；有人的信心。没有神的信使，那当然没有用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这四个有信心的摊子的朋友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神的信使、人的信心之外呢，还有什么？要有行动。我说有信心啊，我没有行动啊。我信主以后呢，没有行动啊，教会我不去做礼拜啊，因为God is everywhere 啊，有没有这样讲？有啊。他也不来教会啊，他什么都不要啊，参加团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我也有信心啊，你是不是这样子？No，信心已经带出行为了，而这个行为已经带出属灵的果效。这个果效可能对别人有 benefit，对我有可能对我自己有 benefit，这四样缺一不可。大家要谨记这件事情，否则我们又误会圣经所讲的信心。哦，好，这是这个朋友，因为这是后面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illustration，一个范例，一个榜样。他没看到，不能进去，房子给拆了吧？而且想到耶稣一定会救他，因为他四个人的信心，带出果效，然后真的神就医治他们了。好，就这样医治那个摊子了哈。好，继续。
像这个东西是很好，
哦，
确
你
实
在你的赦免了哈？对，
赦罪。
对，赦啊，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呢。 这小子呢，是经常耶稣称呼他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昵称了。这小子不是这个好小子哦，不是你讲不是了，是孩子们啦、啊。他原本是孩子们，不是你这个好小子小子啊，小子有在现在的用语是有点那个底的味道嘛？没有，这个是孩子们啦、啊。耶稣经常称我们是孩子们啦、啊。哦，就这样，还有你的罪赦免了。顺便跟他讲一件事情，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笔法，是其他福音是没有的，其他希腊文的表达也很少这样的罕见。这个赦免的赦不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不是，而是在一个赦免的一个状态，但也不是赦免了。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不是说哦这个罪慢慢消失了，马上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这马可福音的特征就是他怎样呢？他在讲生动的故事的过程当中，让你有觉得临场感，好像我在旁边看着耶稣在医治这个瘫子，哇，他的罪在我面前，那个这个瘫子的罪就被赦免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他的笔法就用现在式来表达，这在希腊文的规定是应该是不可以的，你的罪赦免应该是完成了啊。你这已经被赦免了，中文这样子，我说奇怪，怎么这样表达？马可福音就我觉得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了。他为了要表达那个生动，表达让读者有临场感，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让你应用现在时。这件事情是在希腊文的领域里边是一般来讲是不太允许这样做的。那我们研究希腊文就觉得这哇，这非常特别。我有时候看到奇怪，他怎么老是这样？你能够？我好是我的老师，我当然不是老师啊，我老师是改作文，他明明是文法是错的啊，而且又不是啊，他意思是说让读者有临场感，说哇，耶稣医治赶鬼是这么的有临场感，好明白哦，很有意思，那你赶快，
那个，我可能得离开，因为我要，但是我要把我电脑在这里啊，你在视频在上面。
我在现在变成我的连上了，
对，
不是不是，现在是我的，所以我离开你之后，
你看，
我们就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没关系，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我们讲一半嘛，没关系嘛。好，有一点时间有点晚了，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对对，因为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电脑有一点问题啊。哦，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没关系的。哦，没有一个强迫说一定要讲到啊。哦，好，我们就祷告结束。
好，
啊，谢谢，多谢谢你今天。